奉主耶稣圣名，今天晚上我们继续再来学习圣餐教义。上一次我们谈到如何领受圣餐，根据圣经领受圣餐有一些限制，有一些需要留意的事项。那我们今天看到54页，我的四位第三项，外邦人不可领受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逾越节的筵席预表圣餐礼，所以领受圣餐一些限制或是注意事项，跟逾越节条例是有密切关系的。根据圣经的规定，逾越节的筵席，外邦人不可以参与，除非他要受了割礼，成为神的选民。我们看出埃及记12章，出埃及记12章43节，12章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着羊羔，是数节，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是18节。18节，若有外人聚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所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勿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19节，本地人和聚居在你们中的外人同归一例啊，这里记载按照圣经的规定，外邦人不可以领受逾越节的筵席。假如是从外人买来的，本来他不是以色列人，如果他行了割礼，也可以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起啊领受逾越节的筵席。那什么叫外邦人？按照字面上来了解，外邦的外国啊，外邦人啊，就是外国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是神所治理的国度。根据诗篇114篇2节，以色列人是神的主民。根据诗篇135篇4节，所以除了神的国，也就是说以色列国以外的世界各国，被认为就是外邦，他们的国民叫做外邦人。那么在新的时代，教会是神的国，基督徒就是神国的主民。根据以弗所2章19节、彼得前的2章9节，所以除了基督徒之外，一切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这个外邦人在新时代已经有不同的定义。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以外的人都被认为是外邦人。那么在新的时代，如果没有信耶稣受洗归入基督名下，也被认为是外邦人。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有在特权，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到新的时代，他们已经没有这个特权，所以在新的时代，虽然他是以色列人，假如没有受洗归入基督里面，也被认为是外邦人。从圣经观点来看，因为这样，在新的时代，教会在举办圣餐的时候，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受洗归入基督名下，也不可以参与这个圣餐里领受圣餐。 因为逾越节的羊羔预表基督，逾越节的筵席预表圣餐礼。根据年前五章七到八节，所以外邦人，也就是非基督徒，就是神国以外的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不可以领受主的饼和杯。第二小段，主的身体、主的血是祝圣的，因为基督的身体和血都是圣洁，所以还没有受洗受罪，在基督里成圣称义的人都没有资格喝主的肉和血。刚刚谈到没有受洗归入基督里面的是外邦人，不贵领受圣餐，好像就俗在没有行割礼成为神选民的都不贵领受逾越节的筵席。那这里又谈另一个理由，因为主的身体是圣洁，他的血是圣洁，那还没有受洗人他罪没有得赦免，没有在基督里面成圣称义，所以他也没有资格喝主的肉跟血。那一般教会的信徒虽然他已经受过洗礼，可是我们认为他们的洗礼没有符合圣经的正确方法，没有设置功效，所以他们也不可以领受我们所注谢的饼和杯。这个假如有别教的信徒来慕道啊，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聚会，那假如是发现到他在这个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他有来参加，最好是能够个别告诉他，不要等到分圣餐饼时候他才被拒绝，叫他不要领受，那这个场面不好，而且他也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同样信耶稣他不能够领受当然我们在举办圣餐都会说明，没有在本位受洗的不可以领受我们的圣餐，但是简单几句话可能很多教信徒不了解为什么，所以最好是假如在灵会的期间有别的信徒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或是灵会，可能星期天那一天我们有圣餐礼，他也许也会参加，那最好是找个时间个别给他讲清楚，让他明白不然等到圣诞的时候才拒绝不给他领受他可能不能够明白，心里面也许有一些怀疑。第三小段，还没有在本会受洗的他们是在团契之外，圣餐的一种团契，是我们跟基督的团契，根据约翰六章五十六节，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跟你临前第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因为在约翰六章五十六节，耶稣说：“吃他的肉的，喝他的血的，会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就是说，这就领圣餐，我们就参与基督里面的团契。那在临前十章十六节，书记又谈到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血，那个统领也能就是团契，所以领受圣餐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那还没有在我们叫受洗的人，不管他是别教会已经受过洗，或者还没有信主的都一样，他还没有加入这个团契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但不给没有信主人领圣餐，连一般叫信徒，他在他们教已经受了洗，我们认为他不是我们这个团契，所以我们也不让他领受这个圣餐。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教会通常没有限制，只要你信主，你就可以领受他们圣餐，他不分什么教派。不，有些教会比较严格，他也是认为不属于他们那个团契的基督徒， 不可以领受他们的圣餐啊。有些教派是比较严格，但通常一般教会都没有这个限制。我们教授有一个限制，因为我们认为啊，他们洗礼不服圣灵方法，没有受的功效，所以不可以领受，只会受圣这个身体跟血。另外就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我们这个团契，因为信仰不同，信仰不同，所以我们不认为他属于我们这个团契，所以他不可以领受我们的圣餐。第四段，不可留到第二天早晨。根据逾越节的条例，它规定逾越节祭物不可以留到第二天早晨，所以他们逾越节的筵席羔羊肉需要当天出完，如果当天晚上出不完的，用火烧掉，不可以留到第二天。这个我们看出埃及记34:25，出埃及记34:25，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这里就谈到逾越节的祭物不可留到早晨，就当天晚上要把它吃完。再看到生命记16:14，生命记16:14，在你宿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啊。这里又讲逾越节头一天晚上所献的肉不可以留到早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礼也要按照逾越节的条例，因为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逾越节的筵席预表圣餐礼，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礼也是根据逾越节的条例有这个规定。因为这样，我们按照逾越节的条例所规定的啊，用无效饼，同时我们用手剥饼，因为逾越节规定羔羊的骨头一根不能折断，还有同一在一个地方统领，不可以带到外面，所以我们这个圣餐也是聚集在一个地方统领，不可以带回家啊，外邦人不可以领受逾越节羔羊啊，参与逾越节筵席，圣餐里我们也不准外邦人，就是没有在本位受洗的人领受圣餐。因为这样，我们每一处在举办圣餐的时候，主厨人要按着参与人数拨饼和倒杯啊。通常我们要在这个圣餐礼之前，吩咐当地的工作人员算一算有多少人参加今天这个圣餐礼，然后把这个统计数目告诉主办圣餐的人。我们这样拨饼可以剩一点，但不要剩太多，也不要不够啊，不够就很麻烦。有时候我们会算错了，那就不够。不过有的人领到出下去了，有的人还没有领到，已经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那几个没有领受的人啊，附近教会最近假如有举办圣餐的地方，去那边参加，因为算错了，所以这个不够啊，这个很不得已，所以我们应当算得正确一点啊，剩一点可以啊，不要不够。那如果剩下的我们通常是由这个主务人员来处理这个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剩下的饼跟杯把它处理完。因为有些工作人员在圣餐的时候他不能参加，有的可能在厨房忙或者在忙别的工作不能来参加， 我们都是把这个圣餐的饼干杯葡萄酒剩下来留到晚上，我们当然会告诉信徒留到几点，因为有的可能圣餐的时候他有什么事情没有来参加，那么等到下午晚一点或者是晚上才来说不定，我们就给他们留到晚上，也不要太迟太迟，我们定个时间哈。那么到那个时间还没有来领受，剩下的就由这个植物人脸来分领。有一次台中教会圣餐里这个饼跟葡萄酒剩下太多，那就有几个青年在那边整理会堂扫地，我们就请他们一起来领受，因为剩下太多。结果有些青年他抓一大把，好像出发生米这样头朝天啊，这样吃，这种吃法就要出花生米一样啊。我说这样不对了，应当坐下来默祷感谢，这个是主的做，怎么可以好像出花生米抓一大把这样这个吃法，这像什么领圣餐啊？他不敬虔，可能他不懂，也好像有点半开玩笑的这种做法。只有这个出的花生，我们要提醒他，告诉他不会这样做，这个是煮的肉煮的水啊，坐下来默祷安静，然后才慢慢吃啊来领受。那万一忘记了，应该不要忘记啊，当晚上要处理完，万一忘记了没有处理完，第二天再发现怎么办，要把它烧掉。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火烧了啊，这里说不可以留了，不可以留。如果是留到早晨怎么办呢？用火烧掉，我们要把它烧掉也是麻烦，饼要烧很容易，葡萄酒要烧就不容易。那葡萄酒是水，怎么样烧可以把这个葡萄酒跟饼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然后才烧。当然这个不很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为了省这个麻烦，应当是当然晚上要把它出来，不要忘记。这个如果特别注意啊，应当不会忘记才对了。现在我们看到第五段，立定柱像，领受圣餐要立定什么柱像？这里提到几点：第一，要立柱为主而活，因为逾越节的羔羊是代替旧约时代的选民长主被杀，当天晚上凡是长主都要被杀。那以色列人因为有羊血涂抹在门框做记号，里面长主才没有被杀，其他埃及人长主都被杀。那这个羔羊就代替以色列的长主牺牲被杀的。那他们举办圣餐礼，就是要纪念主的救恩、神的拯救。我们今天举办圣餐礼，也是纪念耶稣的拯救。那这个羔羊为选民被杀，主耶稣也是为我们舍命，用重价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时候，要纪念主的死，要立柱为主而活。这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八节，罗马书的第十四章七到八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着活，若死了是为着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要立柱 为者而活，为者而死。啊，什么叫为者而活呢？就我们不管做什么，要先考虑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于神的主意，是不是神所喜欢的。有先考虑，然后才去做应当做的，啊，不做不该做的，就是为主而活。那我们这样一辈子都为主而活，有一天离世了，就为主而死。说为主而死不是啊，为主舍命才算为主而死。为主舍命是发生逼迫时候才会有这样的遭遇，啊，如果是在信仰自由的时代或者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很少人会为主啊受逼迫被杀。虽然我们没有机会为主舍命啊受逼迫被杀，我们也会为主而死，就是说一辈子都为主而活，有一天离世啊就为主而死。那我们要怎么为主而活呢？刚刚谈到不管做什么要先考虑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于神的主意。要做神喜欢的事情，合于神主意的事情，最基本的就是要参加聚会敬拜神，遵行主的教训，不要离开主的恩典。几天前我去美国，美国一个传道这样告诉我，他说有一次聚会当中，他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有的人很热心带领人的信主，当然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样做信徒才增加。但比这个还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守住主的教训，活在主的恩典里面，甚至连家人、连他的代代祖孙都这样。经过几十年，只有这个信徒不流失的第二代、第三代的骤然增加，几十年后就会多出几倍出来了。我们常常有这个洗礼，每年两次灵会，有的大教会一次洗礼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多个，那一年两次，经过几年应当增加一百个、两百个以上。可是很多历史比较久的教会，尤其是大教会，每年这么多受洗，经过二十年、三十五年，信徒增加并不很多，因为流失的数很大，进来的很多，出去也不少，所以聚会就是那几个人，人数就那几个人，心情代谢作用太厉害，新的进来旧的出去，就流失的太多。有些信徒搬家，他不告诉教会，因为他本人就不太喜欢聚会，如果搬家不通了教会，你就不知道他去哪里，就好像风筝断了线，你找不到他，他喜欢就来，不喜欢就不来，啊，你又不晓得住在哪里。有的这样一搬家就没有再来教会，也有就流失掉了，无从调查起。所以这些传道认为认真传福音引导人信主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最基本是个人保守住你信仰，甚至于带领全家人祖孙一代一代这样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这样经过了几十年了，就是这些人会也会增加几倍出来。那如果再热心传福音呢，那增加更快了。所以说要讨主喜欢，要活在主里面，不是只有讲为主做工而已，应当最基本是活在主的恩典里面，遵守主的教训，不让圣灵担忧，应当这个是最基本，然后我们教会需要什么工作，我们能够做就要配合这个教会来为主做多一点工作，按照个人的恩赐尽本分去为主做工，也是很重要，一辈子都这么做，有一天离世就为主而死。第二小段我们也要立住度圣节度入，因为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有七天 的期间，家里不够有效，这七天当中，家里都要把孝除干净。那么这个孝代表邪恶，所以孝除掉，就代表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七是完全是，所以七天不够有效的东西，就要过着完全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五节，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记载约节七天当中家里不会有效。看十五节，你们要出无效饼七日，头一日要把孝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出有效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十六节，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出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十七，你们要守无孝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速度带来永远的定力。十八节，正月十四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出无孝饼。十九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孝，因为凡出有孝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二十节，有孝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孝饼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逾越节一个礼拜七天当中家里不可有孝，在头一天就把孝从家里除干净啊，在这七天当中他们都不可吃有孝东西，这个是逾越节的规定。所以耶稣在逾越节筵席上设立圣餐礼，他那些所谓祝谢的一定是无孝饼，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家里都没有孝，所以我们用无孝饼来做这个圣餐材料来祝谢。刚刚谈到孝代表邪恶，根据林前五章六到八节，七是完全是，所以这个教训我们今天信主人要在每一处圣餐礼时候要决心立定柱像，过着圣洁的生活。当然并不是单单在圣餐礼这一天才过着圣洁生活，其他就不需要，这是有一种提醒啊。我们每一处的圣餐礼提醒自己，我们要过着圣洁生活，不是只这天而已，平常都要这样来追求圣洁。看帖撒罗尼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神的主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第七节，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里都告诉我们神的选召的主意，要我们过着圣洁生活，不要沾染污秽。所以每一处的圣餐里我们领受无孝饼，就要提醒自己我们要过着圣洁生活。第三小段就是要立柱彼此相爱，因为逾越节的高逾越节筵席，圣经规定他们要以家为单位，一家宰杀一株羔羊，人数多的宰杀大一点的这个羔羊啊，人数少的就宰杀比较小的这个羔羊，所以家里不管多少人都是宰杀一株羔羊。那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数一样，圣餐礼参加的人不管多少，我们说一个饼，人数多就大一点的饼，人数少就用小一点的饼，这个一个饼就是 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体关系。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十六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身体吗？十七节，我们虽多人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不管人数多少，都是统领一个饼，分受一个杯一个饼。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一体关系啊，这个饼是连化成主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啊，立住相爱，在基督里面不管人数多少都要能够合为啊。有一次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赶鬼是靠鬼王，那耶稣回答他们，一个城一个家，如果纷争结党，这个城这个家就会衰微。假如我靠鬼王赶鬼，等于鬼与鬼相争，他的国度怎么站得住呢？耶稣的话提醒我们，魔鬼虽然很坏，很多坏事都从魔鬼来，但他也是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也是我靠鬼赶鬼，等于鬼的国度自己纷争，他怎么站得住呢？那就是说魔鬼很团结，魔鬼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斗争，而他很团结。那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就是神的国度。有时候反而神的选民不能团结，魔鬼可能笑得很厉害，你们比我们更坏。我们说他坏，我们说魔鬼不好，至少他能团结，他懂团结的重要，他明白团结起来他的国家才会强盛，才会站得住，才能够跟神的国度斗争。我们反而常常不像他那样团结。所以领圣餐，我们一个饼表示我们在基督的一体关系，每一处都要来提醒自己，我们要真正能够相爱合为一，真正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真正有这个一体的关系，这个沟通好像很重要。从前的人不像今天的人这样忙，所以比较有常常在一起聊天的机会。那因为聊天的机会多了，彼此的认识比较深刻，那就也更能够啊真正合为一。那么现代人都很忙啊，传道人工作也是很忙，信徒也是很忙，那因为大家都忙，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聊天，因为这样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了解怎么能够同心，怎么能够团结，谈不到。所以这个沟通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每个人有他不同观念，不同的这个想法，不同的这个做法，假如缺少沟通，要谋求同心团结就很困难。那未来要补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很多这个团契聚会，信徒之间，那传道人也有这个传道人的灵修会，一个有一次，这未来要让这些传道人有更多的这个彼此交通啊沟通的时间，那信徒有这个各种团契，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团契的聚会不仅是为了要查经，更要紧是要有更多机会来见面交谈，建立友谊啊，建立基督里面的更巩固的这个团契关系。那传道人有这个灵修会，也不是单位的查经，也不是为了泡茶而泡茶，泡茶一种手段而已。更要紧就借这个大家来喝茶来聊天，啊，有能够更深入的、更开放的来交谈，这个是 很重要的。第四小段，待望天国，历史上第一次逾越节在要向迦南地出发之前举行。迦南地是一个很肥沃、牛奶与蜜的地方，因为土地肥沃，会养很多的羊，就很多的奶，有很多的这个果实，就很多的这个蜂蜜，所以牛奶与蜜形容非常肥沃。那因为迦南地的土地非常肥沃，就预报天沟好的无比，因为他们要举办圣餐，这个逾越节头一次是在要向迦南出发之前来举办，然后逾越节延期 一结束，他们就出发了，就往迦南地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也要盼望将来能够回到天国去。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表明主的死，主等到他来。这里他呢，主等到他来，在耶稣再临之前，我们常常举办圣餐礼来纪念传扬他的苦难，他的死。我们领受圣餐是为了盼望将来能获得永生，因为在约翰六章五十耶稣说，出他肉喝他血人会得永生，再末日要复活。那么得永生能够复活到主那边去，以主永远同在，是我们信主的最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活在树上好像做客旅，几十年很快就过去，我们将来到天国去，照圣经说那个时候更美的家乡，永远长存的长。所以我们这个领受圣餐的时候，每一处参与这个圣餐里，就是要立定住相，第一个要为主而活，第二个要过着圣洁的生活，第三是要彼此相爱，然后是要等待盼望将来回到天国。现在看到五十七页，如七页这里有一些圣经问题跟圣餐有一点关系的，头一项是使徒二章四十二节、四十六节，还二十七节、十一节，这里也有波饼，但这里的波饼从前头来看是属于爱餐，不属圣餐。我们现在看使徒第二章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这里谈到五旬那一天受洗有三千个，这三千个受洗之后，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这个交接跟团契沿着同一个字，所以也可以换成交通或是团契。又说波饼祈祷。再看到本章的四十六节，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的合意恒期在店里，且在家中波饼，存着欢喜成熟心用饭。这里又说天天在家里波饼，存成欢喜成熟心用饭。这里的天天波饼应当不是圣餐，圣餐不需要天天举行，这个是爱餐。是二章的四十二节跟四十六节，从它的内容来了解是属于爱餐。还有二十章七节，七节跟十一节也是一样，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剥饼的时候，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主讲到半夜。这里所说的剥饼，他们的目的是因为保罗第二天要起行，是一种送行的聚餐。因为是送行聚餐，所以这个信主应该是属于爱餐的信主。再看到本章的十一节，保罗又上去剥饼，除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这里又说保罗从楼下又到楼上去，然后又剥饼吃了啊，圣餐饼就剥一次，没有剥两次，剥一次大家分出这个啊，没有剥两次的。七节谈到他剥饼聚会，十一节又谈到保罗到楼上去又剥饼啊，又吃啊，因为这属于爱餐，对，剥饼而不是圣餐。第二天保罗要走了，他们送行聚餐，这个是爱餐。还有第二段啊，临前十一章二十五节的二十二节，三十节的三十四节，这一段所说的也是爱餐，不是圣餐啊。我们看临前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节，十一章二十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出主的晚餐。二十一节，因为出的时候个人先出自己的饭，慎住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二十二节，你们要吃难道没有家吗？还是描述神的教会教了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主称赞你们，我不称赞啊。这边谈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聚会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那么看到这个吃主晚餐，会认为好像是一种圣餐，圣餐才叫主的晚餐。不过属于时代，他们圣餐晚餐爱餐啊，爱餐圣餐是同一处聚会举行，先出爱餐，然后才出圣餐，是这样。那做些爱餐的材料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当时可能叫有人带酒来了啊，带酒来，圣餐是不喝酒的啊，爱餐呢、啊、他们把这个酒都带来。那有的已经吃饱，有的还在饿啊，甚至有的醉酒。保罗才说你们吃难道没有家吗？圣餐不能够在家里吃，爱餐才可以。假如你不能够等候，你没有家吗？你不是吃饱才来也可以吗？为什么要在这里有的吃饱有的还饿，甚至有的醉酒呢？啊，这个不成体统，这个是属于爱餐的部分。现在我们再看到本章的三十三节，三十三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聚会出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三十四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起罪啊。这又谈到吃聚会出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啊，这也是爱餐部分，不是圣餐啊。圣餐不需要等待。耶稣举办圣餐的时候，他祝谢拨开，就说你们拿去吃，这我的身体；你们在喝，这我的血。没有说你们要等待，领受了就吃下去，就喝下去，没有等待。那保罗在哥林前书十一章里面也没有特别说等待，刚刚所说这个等待说爱餐部分，因为说爱餐部分，所以才说假如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出才来。圣餐怎么可以在家里先出才来呢？圣餐是在教会里面一起领受的，不会家里吃饱才来，那算什么？算是圣餐？带回家去都不可以，怎么可以在家里吃饱才来？那么在家里谁为他举办圣餐？假如每个家都有圣餐，那么就好多饼，而不是一个饼啊。我们台湾教会过去从大陆传来时候，圣餐都有等待，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啊。 要先等待大家饼都领完了，拿在手里，然后才一起感谢啊，一起吃。那个时候只有饼等待，杯没有等待。为什么杯没有等待？可能是因为杯拿在手里时间太久了，会弄倒，尤其有些小孩啊，坐都坐不稳啊，恐怕弄倒，所以才说杯不必等哦，拿来就喝，那饼要等哦，是这样。这个也是没有圣经的特别根据啊。如果说要等待，应当是饼等待，杯要等待才对。那只有饼等待，杯不等待，这个也圣经也没有这样讲。那台湾以外很多国家的教会逐渐渐渐从大陆传去，就有些国家啊，他们圣战也是有等待。不过我们在第二次各国教会代表大会在台湾举开说，已经决定啊，在这里有些已经决定不需要等待。那有的代表回到本国去，可能没有宣布，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了，有些国家还是在等待。所以每次我们到外国去，有圣人要先问问你们有没有等待啊？如果说他们说有，没有办法就跟着他们了。不，有时候会私下告诉他们，其实是不必等待啊。这个第二届各国教会代表大会这里也就已经决定了，已经宣布了。有的人可能回来，那些代表没有宣布，私下可以这样告诉他。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过全国的会议来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台湾的传道器突然改变说不必等待，有的人可能心里感觉很奇怪啊，所以我们还是跟着他们了，他们说等候就等候啦，他们说不必等候就不必等候，这样哈，我私下可以跟他们沟通，告诉他们这个等待按照圣经所讲的是爱餐才需要，圣餐没有这个必要。好，这个是关于爱餐的部分。那我们关于这个圣餐礼就谈到这个地方。